但以理书第95号揭示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预言意义。
在第一位和第三位天使的运动历史中，这一信息可以概括为第二位天使的信息。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了他淫乱大怒之酒。启示录14:8。
第二位天使为愿意看见的人指出预言的三重应用。第二位天使正在宣告一则预言性的信息，这信息就是巴比伦已经两次倾倒。他把巴比伦认定为那座大城，而这座大城在第17和第18章中被称为现代巴比伦。现代巴比伦已经两次倾倒，他之所以倾倒是因为他使万国喝了他淫乱怒气的酒。他的淫行是与地上的诸王一同行的，这种关系使他能够借用那些与他行淫的诸王的权势来施行他的愤怒，也就是他加诸于上帝忠心子民的逼迫。
酒是一种教义，而他让万国饮用的那教义是一种虚假的教义，声称敬拜太阳会带来和平，万国都接受他权威的印记，也就是对太阳的崇拜，以星期日敬拜为代表。万国之所以接受那印记，是由美国的权力促成的。但这一切发生在因伊斯兰的第三个祸灾把不断升级的战争带到地球之时，万国基于和平与安全的承诺接受他愤怒的酒。
如今传出我曾宣称纽约要被海啸席卷的话了吗？这话我从未说过。我曾说，当我看见那里一座座高楼层层耸起时，便说当主起来大大震动大地的时候，将会发生何等可怕的景象啊。那时启示录18:13的话就必应验。启示录第十八章全章都是对那将临到地上的事的警告，但关于纽约将要发生什么，我并没有特别的亮光。我只知道有一天那里的高大建筑必因上帝能力的翻转倾覆而被拆毁。根据所赐给我的亮光，我知道毁灭正在这世界中。主的一句话，他大能的一处，这些巨大的建筑物就必倒塌。将要发生的景象及可怖之处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Review and Herald 1906年7月5日。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2001年9月11日被重申，那时纽约市的宏伟建筑因上帝之手的一处而倒塌。
先知说，我又看见另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强烈地喊着说，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启示录18:1-2。这就是第二位天使所传的同一信息，巴比伦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邪淫大怒之酒。启示录14:8。那酒是什么呢？就是他虚假的教义。他以一个虚假的安息日代替了第四条诫命中的安息日，又重复了撒旦最先在伊甸园对夏娃所说的谎言，灵魂天然不死。他还将许多同类的谬误广泛传播，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马太福音15:9。当耶稣开始他公开的传道工作时，他洁净了圣殿，使其脱离亵圣的污秽。在他传道工作的最后行动中，也有第二次洁净圣殿。照样，在那为警告世界而做的最后工作中，也向各教会发出了两次不同的呼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喝他淫乱大怒之酒。启示录14:8。而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大声呼喊中，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启示录18:4-5。信息选粹卷2118页。
在2001年9月11日与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间，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前三节应验了，因为从巴比伦出来的呼召正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开始的。
启示录十八章指向这样一个时候，由于拒绝启示录14:6-12的三重警告，教会将完全达到第二位天使所预言的景况。那时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子民将被呼召从与他的团契中分别出来。这信息是将要给予世界的最后的信息，他必成就其功。那时那些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帖撒罗尼迦后书2-12，将被任凭去接受强烈的迷惑而信从虚谎。 真理的光就要照耀一切向他敞开心、愿意接受他的人。所有仍留在巴比伦中的主的儿女都将听从呼召，我的名哪，你们要从他出来。启示录18:4。善恶之争第389-300页。
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从前的约民将会遭遇强烈的迷惑。从2001年9月11日起，直到这强烈的迷惑在星期日法令时被倾倒之时，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被重复宣讲，而对他的拒绝就等同于拒绝启示录14:6-12的三重警告。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天使由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所代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被置于第一与第三信息之间。启示录第18章中第一个声音的宣告是第二位天使信息的重复，却代表着对启示录第14章三位天使的拒绝。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代表三道信息，并带有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印记，因为它曾在第一位天使运动的历史中被宣告，而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还将再次被宣告。这道信息指出巴比伦已经两次倾倒，在这种预言性的意义上，它是在指明预言的三重应用。
由巴别与巴比伦所代表的前两次巴比伦的倾倒，预表现代巴比伦最终的覆灭。巴比伦倾倒的双重宣告，以三位天使的第一与最后的信息为两端。三天使信息的结构带有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印记，因为第一条信息被称为永远的福音，按其定义，这意味着它是永恒的福音，也就是历世历代相同的福音信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则是警告人不可接受兽的印记的福音信息，因此第一条与第三条，也就是首条与末条，乃是同一信息，因为二者都是福音。
阿尔法与俄梅加将他的真理之署名加在这三条信息上，因为那位奇妙的语言学家把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13和最后一个字母组合起来，造出了被译为真理的希伯来词。13作为一个象征代表叛逆，而在第二条信息中，巴比伦的叛逆以他的假教义和淫乱为代表被指出。如前所述，第二条信息也带有阿尔法与俄梅加的署名，因为在米勒派历史中为宣告审判开启而所传扬的信息，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再次被重申，以标明审判的结束。
创世纪第11章中巴别的倾覆是对巴比伦倾倒的首次提及，而宁禄悍然叛逆的见证则包含了第一位天使信息的特征。正如前文所示，三位天使的三条信息也都蕴含在第一位天使之中。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中，敬畏上帝代表第一条信息，将荣耀归给他代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第三条信息也包含在第一条之内，即宣告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宁禄的堕落中及巴比伦的第一次堕落，三位天使的三个步骤也被辨识出来，他由 go to 这一表达来表示。
全敌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用同样的话。他们从东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做砖，把它们烧透。于是他们用砖当石头，又用沥青做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为自己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全地各处。耶和华降临，要查看世人所建造的那城和那塔。耶和华说，看哪，众人合为一体，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竟开始做这样的事。如今他们所谋划要做的，没有什么能拦阻他们。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搅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的话不能相通。于是耶和华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到全地，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名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了全地的语言，并且耶和华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到全地。创世纪11:9。
巴比伦的第一次堕落以巴别为代表，是通过三次出现的 go to 来表达的。三位天使都由第一位天使所代表，但以理书第一章也代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并且正如这些文章先前所指出的，永远的福音的三步考验过程在第一步中就已显明。 当但以理拒绝吃巴比伦的饮食，而选择将荣耀归给上帝，他的第一次考验就是第一位天使的考验。这位天使在米勒派历史上的1840年8月11日降临，带着一本小书，而约翰被命令要把这本书吃下去。
随后，他接受了为期十天的外貌考验。这次考验显明了食用巴比伦饮食的人与像但以理那样选择吃素菜的人之间的区别。第二次试验划分出了两类人，正如1844年第二位天使到来时所做的一样。那第二次试验之后是三年期满时的考验，在那里尼布甲尼撒王显明了他的审判，这正由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的到来所代表。洪水之后，挪亚被指示筑坛，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可凿刻或修整所用的石头，也不可用灰泥砌筑他的祭坛。叛逆的宁禄用砖和灰泥仿造那被指示要由重新使地上充满人口的人所使用的立约关系的祭坛。宁禄见证中的第一次来吧，代表一个死亡之约，这是对第一道信息的悖逆而立的。第二次来吧，代表修建一座塔、教会和一座城、国家。宁禄见证中的第二个来吧，是教会与国家的联合，这就是第二位天使信息所说的淫乱。第三个来吧，代表着分散众民并变乱语言的审判。
巴比伦第一次的倾覆预表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而巴比伦第二次的倾覆在两种表现中确立了先代巴比伦倾倒的要素，预表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但以理书所记载的巴比伦的倾倒既代表一个开始，也代表一个结束。同样，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也在复临运动的开始与结束时被宣告。怀艾伦姐妹明确指出，临到伯沙撒的审判是由临到尼布甲尼撒的审判所预表的。
对于巴比伦最后一位统治者，正如预表性的临到其第一位统治者一样，神圣守望者的判词已经来到。王啊，这话是对你说的，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但以理书4:31，先知与君王5:33页。
巴比伦的第二次倾倒带有阿尔法与俄梅加的印记，正如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一样，这个印记借着巴比伦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王的败亡而被体现。尼布甲尼撒的审判与败亡被表述为七次，这是对利未记26:7的一个引用。宁禄的审判与败亡中的分散也同样是对利未记26:7的引用。伯沙撒的审判与败亡则由那些数值相加为2520的火焰般的文字所表明，这也同样指向利未记26:7。
预言的三重应用由前两个见证所确立，这两个见证辨识并确立了第三次也是最终应验的特征。随着巴比伦的三次倾倒，正是那表明巴比伦倾倒的信息也同时指出了预言三重应用所依据的原则。巴比伦前两次的倾倒揭示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倾倒的预言性特征。
米勒派的历史在 Future for America 的历史中被一字不差地重演。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一部威廉·米勒所熟悉并用来建立他呈现第一位天使信息之真理框架的规则汇编是那段历史的一个路标。预言的三重应用是这些末后的日子里为建立辨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框架而汇编的规则之一。
罗马的三种显现与巴比伦倾倒的三种显现相结合，彼此密切相关，但也有所区别。推罗的淫妇，也就是巴比伦，与地上的诸王行淫，与他们成为一体，但他却像耶洗别辖制亚哈王那样辖制那些君王。现代的罗马就是启示录17中的那兽，现代巴比伦的淫妇骑在其上并且辖制它。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于是我的目光从那荣耀上被移开，我被指示看地上的渔民。天使对他们说，你们愿意躲避末后的七灾吗？你们愿意进入荣耀并享受上帝为那些爱他且愿意为他缘故受苦的人所预备的一切吗？若是这样，你们必须死才能得生，要预备，要预备，要预备，你们必须有比现在更充分的预备，因为主的日子将到，带着愤怒与猛烈的怒气，残酷无比，要使这地荒凉，并将其中的罪人除灭净净， 把一切都献给上帝，将一切都放在他的祭坛上，你们自己、财产以及你们所有的一切作为活祭，要进入荣耀必须付上一切，要为自己在天上积攒财宝，那里贼不能进，锈也不能坏。若要将来与他同得荣耀，你们现在就必须与基督一同受苦。
如果我们通过受苦得着天国，那天国也算是够便宜的了。我们必须一路否认自己，天天向自己死，只让耶稣被看见，并且常常将他的荣耀摆在眼前。我看见那些进来接受真理的人，必须知道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什么意思。他们将要经过尖锐而刻骨的试炼，好使他们借着受苦得以洁净，并得以预备领受永生上帝的印记，经过患难时期看见那王的荣美，并住在上帝和纯洁圣洁的天使面前。
当我看到为了承受荣耀我们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又看到耶稣为给我们得着如此丰富的产业所受的苦难，我便祈求我们可以受洗归入基督的苦难，使我们在试炼面前不退缩，反而以忍耐和喜乐承受瘾，因为知道耶稣所受的一切正是要使我们借着他的贫穷与受苦而得以富足。天使说，否认自我，你们当加快脚步。我们当中有些人曾有时间领受真理并一步一步前进，而且我们每向前迈出的一步都给了我们迈出下一步的力量。可如今时间几乎要结束了，我们用了多年所学习的，他们必须在几个月内学会。他们也有许多需要弃绝的旧有观念，且有许多需要重新学习。当法令颁布之时，那些不愿接受兽和奇象之印记的人，如今就必须立定心志说，不，我们不会遵从兽的制度。早期著作67。